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做死而复活的工作。主啊，我们把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借着你十字架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从死里边能够活过来。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复活在你面前，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求你的圣灵来做工。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这三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耶稣问所有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他的门徒就说呢，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然后主耶稣就转身过来对他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这些跟了我相当一段时间，看过我行了如此多的神迹，你们这些人，你们认为我是谁？那么彼得就站出来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时候主耶稣就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然后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我的问题是，今天我相信坐在这边的 almost 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像彼得当天那样对主耶稣说的。如果主耶稣今天站在这里问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这群从大陆来的人，我们本来是无神论的信仰，我们本来是不相信神的，不相信进化论。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读了很多的书，听了很多的讲道，慢慢我们的思想开始改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奇妙的宇宙，看到人体的奇妙，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相信在这个宇宙中间有一位永活的真神，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位永活的真神也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救恩。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来到我们中间问我们的每一个人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也可以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会的信仰，这是教会2000年来彼得的宣告，这是上帝对他的启示。但是当你看到经文的后边一段的时候，主耶稣开始教导，你说我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什么是基督。他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他要在那里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被祭司长来鞭打来羞辱，最后他要被钉上十字架。你知道十字架是罗马帝国里边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就是把一个活活的人用三根钉子，一根钉子钉在这边，一根钉子钉在那边，而一根钉子穿过双脚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开始流，他没有办法呼吸，他每一次呼吸的时候他要把身体拉起来，最后在那里慢慢的流血窒息而死。这是罗马帝国一个最凶残的一个刑罚。所以当彼得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许多的苦，我要被钉死，我要被鞭打，但是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就拉住主耶稣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然后主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接着就讲到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彼得前面的宣告被主耶稣那样的夸奖，为什么后来他讲那句话的时候被主耶稣责备，是撒旦要退到后边去。所以我刚才讲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透过看书，我们透过讲道，我们听很多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奇妙，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的，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神，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只是观念上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只是思想上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就像我母亲一样，这个见证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她98年在我结婚的时候她就受洗，我记得那天是圣诞夜，她本来不愿意受洗，那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已经安排好受洗了，我已经也预备好她不会受洗了，但那天早上起来她走到我的床前，她说，儿子，圣灵感动我，今天我要受洗。哇，哭，然后就哭了，眼泪就流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还很不好意思，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天他受洗了，但是受洗完了以后，他和受洗前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问他，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说我相信。但是他有没有胃口读经呢？从来没有胃口读经。他有没有胃口去聚会呢？从来没有胃口去聚会。他有没有祷告呢？他也很少祷告，几乎不祷告。每一次他跪下来，他就说，主要我认罪，哎呀，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不想祷告了。这就是他的人生。我觉得他就好像他的信仰就像前边彼得所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思想转变了，他从一个无神论转变成有神论，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这一位神。但是他的生命和生活为什么完全没有改变呢？他显不出那个新生的样式来，没有复活的样式。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彼得所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彼得生命中的观念的基督和耶稣基督真正在圣经里边，在他的生命里边，在神救赎计划里边所启示下来的那位基督是不同的。我母亲为什么信主？她相信上帝会赐给她永生。 他相信上帝会祝福他，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他相信上帝会给他这个给他那个，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面对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他的信仰和主耶稣在十字架里面，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是有一些区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为什么信主？你是不是接受这位主会赐给你永生？他会祝福你，他会保佑你，他会带领你，他会赐给你平安，仅仅是这样吗？如果你是这样，你的生命是不会有改变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来到十字架，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位基督，那位上十字架的那位基督，那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基督。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在我们美好的人生里边，上帝加添一点东西给我们，上帝会祝福我们，上帝会保我们平安，上帝会保守我们不受饥饿，是不是这样？你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偶像，但是在圣经里边，主耶稣为什么开始教导他要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因为彼得观念中的基督是什么？要带领以色列国成为万国之国，以色列国要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成为一个新的帝国，统治地球上的万国。他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会飞黄腾达。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啊，说这个十二个门徒当初为什么会跟主耶稣呢？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会来复兴以色列国，他最后会把罗马帝国赶出去，他会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然后这十二个门徒每个人都做部长。哇，彼得做了财政部长，这个犹大做了财政部长，因为犹大是管钱的，然后约翰做了外交部长，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期盼。但是主耶稣说，基督是要去耶路撒冷，被文士、被祭司长苦害、鞭打、受尽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我也跟大家讲过我母亲后来的变化，她去到我哥哥那边开始祷告，后来开始认罪，后来生命完全不同。有的时候我哥哥说，你这个福音是传的是什么福音啊？老妈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样？我也要承认，我所传的福音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明白十字架的福音。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不教导彼得，当年的彼得今天站在这里向全世界传福音，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他所传讲的福音并不是圣经里边主耶稣所启示的那位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什么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绝对不是在我们美好的人生里边加添一点什么，不是上帝在你本来就不错的人生里边让你儿孙满堂，让你平安喜乐，让你凡事顺利，让你飞黄腾达，让你升官发财，不是这样的。十字架的福音乃是在十字架的面前，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他为什么被钉死？乃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也就是说在十字架的面前，十字架否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在十字架面前被否定了，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可夸，我们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被定罪的。当你来到十字架面前，你才明白在亚当里边，我们是活在罪中，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是最后要灭亡在罪中的一群人。他彻底的否定我们这个人， 不管你是博士，不管你是教授，不管你是任何的东西，只要你是在亚当里边，你从亚当继承了一切的罪性与败坏，上帝在十字架的面前永远的定罪我们这个在亚当里的人。我们在亚当里边毫无可取，只有被钉死，只有被上帝所审判。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不是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加添一点什么，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好像一个人去庙里边拜，希望他的儿子考上大学，或者希望他的儿子生一个大白宝宝，他可以抱孙子，还是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啊，我这个人在十字架的面前，我永无可夸的地方，我所有的一切在十字架里边永远的被定罪。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句话，为什么你不能够爱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么可爱，为什么他长大了你就不能爱他呢？很简单，因为他是罪人，对不对？他顶撞你们，对不对？他是罪人。如果你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救恩，你就明白了一个罪人他能够活出什么好的生命来呢？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母亲不能够爱我父亲，他真的爱不下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父亲是个罪人，所有他一切的表现，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他所有一切的欲望，他所有一切的情感，他所有一切的念头，我母亲都觉得哎呀荒谬之极。我父亲就可以常常晚上就去打牌了，你都找不到他在什么地方。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办法赌钱啊，他们打牌不赌钱，赌烟，赌烟卷啊，每人抱好几包烟去了。哎，你输了以后每个人给你两根烟，一打打到通宵。所以我母亲常常一夜一夜的找不到我父亲，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发现他在哪里了，去叫他，哇，他恼羞成怒。然后他同桌的几个打牌的人就非常的嘲笑我，说你看你那气管炎。哇，我父亲回来以后就跟我母亲就打，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我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欲望，每一个想法都被我母亲否定。其实很简单，你为什么不能爱他？因为他是罪人。很简单，因为他是罪人。我为什么信主以前活在完全的堕落的生活里面？很简单，就是我是罪人。上帝不是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加给我一些什么，好像一个圣经里面形容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不要想我们这个人躺在棺材里面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上帝来了要在我们的死尸上给我们画一画眉，然后把口红涂红一点，然后让我们那个死的样子好像可以减轻一点，然后再在我们死尸上发臭臭气的死尸上喷点香水。 No， 这不是上帝要做的。上帝要让我们知道，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本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今天替我们偿付了所有罪的代价，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要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个躺在棺材里面死在罪恶中间的过犯中间的人，那个人要从死里面复活起来。这是神要做的，这是神要做的，这是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所讲到的福音。福音并不是在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这个人身上再加添一点什么，不是。十字架是彻底的否定了我们这个人，彻底的否定了我们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否定所有一切？今天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否定的。很简单，今天就算你是国家主席，等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混到了名利双收的时候，等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今天你在这个世界，就算你是 Bill Gates， 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什么都没有。今天就是你是 Miss American， 你长得是最美的，当你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今天就是你是 Miss American， 哇，最肌肉发达的那位，当你死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十字架 在亚当里边，就是否定了我们在亚当里边所有的一切，这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我20年前我的头发是乌黑的，现在我都不得不染头发。为什么？因为头发越来越白。我每次跟我太太说，我说你帮我染一下头发，她说我不能帮你染，因为多染了会得癌症。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你看在亚当里边，他们赤身露体看为羞耻，他们就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一遮。我就是想遮一遮，你知道吗？他还没法遮，我老婆还不给我遮，他就是让我暴露在荒天化日之下。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年轻美丽嘛，你少年得志嘛，你英俊嘛，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你家财万贯嘛，这些都会过去的。你是医院的最大的主治医生嘛，或者你是大学的校长嘛，这些都会过去的。你是最聪明的人嘛，这些都会过去的。你的人际关系最好嘛，这些都会过去的。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那个我觉得他是最好的哦，他的人际关系，他的那个脑瓜之灵，我觉得他真是做的，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真是耽误他，我觉得他应该去文化部做文化部部长。可是当他死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离开了。弟兄姐妹，在亚当里边，上帝从来不要加添一点什么东西。上帝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已经是在亚当里边被败坏的。上帝要造的，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复活的生命，是在亚当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亚当，在基督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当你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不是你很好，上帝要让你更好；不是你很平安，上帝要让你更平安。不是你很美满，上帝要让你更美满；不是你很成功，上帝要让你更成功。 No， 上帝在十字架的面前定了在亚当里边所有人的一切，这就是十字架。当我母亲在那里跟我哥哥嫂嫂在那祷告的时候，她第一次面对十字架，她在那里哭泣，他在那里流泪，他在那里悔改，他在那里认罪。在他生命里边有一件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可以说是他生命里边最大的一个痛苦的东西。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我有一次跟大家讲过，我有一次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哇，只见这两个在那里，哇，这个好像空手道一样，在那摸爬滚打呢。这时候我妈妈在底下用一个很微弱又急促的声音跟我说：“儿子啊，快把菜刀给我递过来。”我特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跟噔噔噔跑到厨房就把那菜刀拿出来了，然后要递给我妈妈，我妈底下伸一个手这样。我爸一看我把菜刀拿，哇，一个飞脚就把我给踹出门外，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情况。常常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恐怖的气氛里边。后来我母亲去香港，这两个人就没有再怎么联络了，后来就关系发展到连电话都不接。后来我爸爸也去了香港，我妈妈甚至从家里面把他赶出去。当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太太他们这个台湾人的习惯是要把父母的名字放在一起作为婚礼的邀请人，所以我就把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放在一起作为婚礼的邀请。哇，我母亲看到以后，她整个手一直在抖啊，控制不住的一直在抖。然后她打电话给我太太的母亲，说：“你们，我求你们，就这件事情，你们难道就不能够通融一些吗？因为她一定要把父亲的名字拉下来，她不能把我的父亲的名字和她父亲的名字放在一块。”哇，我们很为难，我说怎么办呢？最后没办法了，最后把我哥哥的名字放上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情况。但是我妈妈信主了以后，我跟她讲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没有用的，因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否认了我们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 只有当你明白在亚当里面所有一切被否认，你的生命才会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活，怎么在基督里面活。所以当他在那祷告，在那里，在我哥在那里祷告认罪，在那里悔改的时候，神突然感动他要去看我父亲。哇，这简直是我那时候说，我说这件事情比人类登上月球还要艰难呢。结果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接电话的时候可能我想都很紧张，想不到说约我妈约他出去吃饭。这约出去吃饭，这个是不是恐怖分子要拿炸弹呢？这个我爸后来就同意了，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弟弟的孩子跟他去饮早茶。然后呢，我妈这个菜摆上，我妈叫谢饭祷告，在谢饭祷告的他就开始哭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就向我父亲认罪，他说婚姻今天我们两个的关系成为这样，你有责任，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哎呀，我父亲打电话来说，我和你妈妈从来就没这样，我心里面那些疙瘩一下就不见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在基督里边复活，这是上帝的救恩。当我们在十字架里边真正的明白上帝要否定我们的一切，钉死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一切，罪才会离开我们，救人才会离开我们，那个老我己才会离开我们。在基督里边他有了新的生命，他开始复活了。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自己是有罪的，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向着神，开始跟随神了。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开始燃烧，开始带领他的人生。故事还没有结束哈，这两天我父亲又打电话来了，说这个，哎呀，当初啊，我跟你母亲离婚的，真的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想跟他离婚。说最近哈，我们这个原来哈，因为我父母呢认识的时候呢，当时两个人都是军人哈，都是在这个南京军区文工团，我爸爸在做导演，我妈妈在做演员。那后来我妈妈就考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我爸爸呢就支援边疆跑到甘肃去，在那里做导演。所以我们这个南京军区文工团的这个老战友啊，要在福州办一个老战友聚会啊，本来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哎呀，现在听说我和你妈妈要去，哎呀，大家现在都愿意来了，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福州。然后他还讲，他说完了以后呢，你妈妈要跟我一起回香港，她要住在我这边。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个只有一间房间呢。你说我非常清楚我妈妈为什么要住在她那边，我非常清楚我妈妈这个人哈，她一生哈就没有朋友的，自从文革以后她就没有朋友，她说人是不可能信任的，她没有朋友。这次为什么她会去这个聚会，大家了解我母亲的人你就知道，她在家里边可以一整天就站在电视里面听到，以前是听到就信主之后也是听到，信主之前呢是抱一本英语900句在那一直学，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做2小时操，游个冬泳，吃几个水果蔬菜，非常 discipline， 而且她是一个离群独居的人。她这次为什么要去和老战友，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要让他去做见证。他为什么要跟我爸爸回香港，在香港那里要跟他住几年，他要把这个福音好好的给他传清楚。你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还没有结束，因为在多年他们的婚姻里边，我父亲那边有8个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的亲人，包括他们的孩子，每一次见到我就当着我的面骂我妈妈，说我妈妈怎么样对不起我爸爸，把我爸爸从家里边赶出去。你知道现在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见证，一个复活的人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不是言语。复活的生命，活的就是活的，死的就是死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来到十字架面前。也许你以前听的福音是彼得在前面所宣告的福音，但是今天主耶稣让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生在最终 长在罪中，死在罪中，活在罪中，最后在罪中灭亡，被审判。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你的老我发出来的一切的野心，一切的梦想，都是在基督里面被定罪的。你在亚当里面一切的邪情私欲，都是被基督定罪的。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里边，那个新我复活的生命才能够为他做见证，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重生的生命。弟兄姐妹，一个人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基本上觉得你就会像我母亲前面那种信和后边的那种信是一种不同的信心。虽然都是读同一本圣经，一个彼得前面犹太人观念中的信耶稣和基督，和真正主耶稣启示我们的信耶稣信基督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真正看到自己的光景？在基督里边，你是在亚当里边，你是灭亡的。只有在基督的救赎里边，你才有新的生命，才有永生，才有盼望。世界上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错的？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在那个在过犯罪恶中死去的那个人身上想要画一点什么东西，还让这个死人能够打扮得像活人一样，不是这样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里边我们要与他同死，才能同复活。这就是复活的生命，这就是重生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生命。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启示一个复活过来的人如何来走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段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是不是信了主了以后，你是不是重生了以后，你还是想着哎呀主啊，你让我升官发财，你让我这个，你让我那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主在这里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主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凡，谢谢，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哈，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主耶稣他说凡要跟随我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并不是我们要寻道，而是我们在亚当里边的那个老我，那个邪情私欲，那个己，那些败坏的东西，要在基督里边天天的被钉死，天天的经历在基督里边的被钉死，同上十字架。神说你在亚当里边的那个老我一定要被钉死，你才能够在基督里边天天的经历复活。这个就是人要救自己的生命，就丧掉生命。你要想挽救你在老亚当那个已经死去的，你就丧掉了在基督里边那个复活的。如果你让基督在基督里边钉死你在亚当里边的老我，你就在基督里边得到那个复活的新我，天天的来跟随他，天天的经历他的复活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基督徒的道路，什么是最美的道路？就是跟随主耶稣，背起十字架，走一条舍己，走一条被钉死一个复活的道路，并不是另外一条路。弟兄姐妹，我信主了以后，我相信曾经被带错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信主二十多年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生命成长那么慢，哎呀，老是被我哥哥嫂嫂在那里，也不是笑我哈，但是多少那讲出来的话就已经是变成我的老师了，你知道吗？你说让我在这个造老亚当里面的老我就受不了，这老亚当的我，哎呀，这个每次看到那个信的时候，这个老亚当里面的我哈就很愤怒。在基督里面的心我就拼命点头，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要在十字架以外去追求另外的东西，追求世上的价值观，世上的成功，把那些东西带进到我基督里面的信仰。神说这是错的。 你要想在基督里边更好的、更快的、更正确的按照神的样式来成长，你必须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舍己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什么是在基督里边的成熟长大？就是那个在亚当里边那个救我不断的被钉死，那个信我很快的成长。我讲一点我教学生的这个见证啊，这不是做广告哈，这个你像那些小孩子听话的，他照着我说的，哎呀，进步就突突突突突突突。那些与我抵挡的，那就没进步，真的是没进步哈。上帝要让我们在基督里边生命飞速的成长，你必须要钉死，要愿意让基督钉死在亚当里边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我哥哥嫂嫂为什么那么快的成长？我哥哥曾经给我写一封信，他说你在中国大陆的服事是没有神的能力和同在的。哎呦，这句话把我彻底否定了。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走的不是一条跟随主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没有复活的能力，没有新生命的能力。弟兄姐妹，新生命的能力就是你要愿意让主的十字架在你身上来钉死那个亚当里面旧造。你越是愿意被他钉死，那个新生命就更快的成熟长大起来。你会发现你在属灵上面就是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有看见，更加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神的恩典都是同样的，但是一个愿意的人，他就在基督里边永远的经历成熟长大与复活。这就是这里讲的，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人就得着生命，凡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你不愿意你的老我被钉死吗？你要救他吗？你就丧掉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你已经重生了，但是你还在走这条道路，你不愿意丧掉在老亚当那个发着臭气的那个黑暗的那个老我，你还在抱着那个老我，抱着一个老我死尸，哎呀不放，这个其实是发着臭味的。我哥就跟我说，说你不能抱着那个黑暗发臭黑暗老我放着不放，你能站立得住吗？哇，这句话讲的我真是，弟兄姐妹，我也要把这句话给大家。弟兄姐妹，你抱着老我是站不住的。当上帝大能的力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哭泣。上帝让我们吃一杯敬酒，但是我们不要吃罚酒，不要抱着那个老我不放。真的，有一天上帝大能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都来不及，是非常恐怖一件事情。我最近越来越经历到，当圣灵的能力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是大能的，但是同时有一种在我内心对神一种非常深的敬畏。主啊，我怎么敢违背你的心意？主是大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胜过一切的。我们不要抱着那个老我，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长，我们现在还不成长，还活在蒙蔽里边，还在已经重生了，还在走世界的道路，还在走属灵的婴孩。神说，那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彼得跟主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然后主耶稣转身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明白，像我也不明白。以前弟兄姐妹家里边有什么事，哇，我拼命的往你家跑，对不对？拼命想用人的努力人的爱把你扶起来。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如果是上帝要让你上十字架，我今天只会祷告愿主的工作成就在你身上。如果他要让你钉死，
还能有复活的生命，愿主的旨意停在你身上，行在你身上。我们都会说哈，我们真的是怕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是让我们的旧人被钉死，没有人愿意经历这个，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我相信神在我们教会将有很多十字架真实的工作，同时也有很多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要彰显出来，那个是主今天要的见证。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摆脱老我，那个救我的谄媚，要成为新造的人，要有复活的生命的大能的彰显，我相信有这样的见证。但是现在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正在做这个十字架和钉死的工作，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拦住，不要想用人的爱心去拦阻神的工作，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能够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真正要做的工作都是十字架的工作。他要让在亚当里面那个救我被钉死被彻底的摧毁那个新我复活的生命才会彰显出来，这是教会最大的能力，真的这是教会最大的能力。昨天哈，我太太从教会回来，因为他们那个教会是灵恩的教会，哎呀，我就问你们的敬拜怎么样，他说好，讲道怎么样，好，我主日学怎么样，好，哎呀，凡事都好。他回来以后就好像哈，就好像一个人去了一个 party 一样，哎呀，非常的好，回来以后特别高兴。我就在神面前寻求，我说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神就启示我一件事情，有些教会把敬拜弄得非常好，哇，你看那个唱得非常 professional， 讲道哈，牧师的讲道哈，那讲完以后弟兄姐妹都在底下，哇，哈利路亚，牧师讲一句底下就哈利路亚，然后站起来摇摇手巾，然后有人摇摇圣经，哇，整个会场热烈气氛的，就像一个那个 carnival 一样。然后呢，最后的主日学，哎呀，也是非常专业的哈，所有的一切都好，大家回来了以后就好像参加了一个 show 一样。你在情绪上非常的活跃，你在情绪上非常的振奋，可是圣灵更重要的工作是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有神圣灵更真实的工作。为什么？也许我们的唱诗普普通通，也许我们的讲道普普通通，也许我们的主日学普普通，但是弟兄姐妹，你回家了以后，你的内心更加敬畏神了，你的内心更加的圣洁了，你的内心更加的谦卑了，你能够向那个骂你的那位丈夫能够向他来饶恕，你能向那个叛逆的孩子能够来爱他，来为他祷告，这个是圣灵更真实的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就带来见证，就活在复活的大能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得着这个在基督里边复活的生命。我们请弟兄姐妹把那个圣餐的桌子搬到前面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好。好吧，让我们所信的是真正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知道这位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那里亚当所有的一切被定罪被否定，在基督里边有复活的生命，让这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我们让主把那个复活重生的生命坐在我们里边，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对主耶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跟随和认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把这个工作做在我们里边，做在我们生命里边，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真正在生命里边在灵里边复活的一群人，主啊，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里边，
主啊，你当年怎么坐在我母亲的身上，今天求你坐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复活的人，让我们里边对着你是活的，向着你的话是活的，向着你的生命气息是活的。主啊，让我们里边有了在基督里边复活的生命和气息。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坐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知道主啊在基督里边，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也否定了我们，你也钉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主啊在你里边有了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来经历这个复活，这个钉死与复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十字架上的光芒。我们请司琴来为我们弹。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请姐妹来唱，弟兄来祷告。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
弟兄来唱，姐妹祷告。
十字架上的，
我们请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先不要拿哈，先不要拿饼和杯。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你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先要问我们中间所有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这一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好不好？请你啊，愿不愿意把你手举起来说，我愿意接受他，我愿意以后能够有机会我就受洗，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手举起来，好让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感谢主哈，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我想这是在神面前，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你如果愿意，你愿意接受这一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要把永生、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你，要在基督里边，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好，我们感谢主哈，感谢主。好，我还要问一个，如果我们中间已经受过洗了，你觉得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好吧？你愿意求主在今天就用他的灵来重生你，赐给你复活的生命，好不好？把手举一下，好吧？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你还没有受洗，还愿意举手？你愿意相信主？好，我看见了，好，谢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你说我愿意相信他。好，感谢主，谢谢。好，我先带领这个所有啊还没有啊认识主的，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如果你愿意，你就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说主耶稣，跟我一起说哈。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主耶稣，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主啊，让我向罪死，向着你是活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主啊，带领我走一条复活永生的道路。主啊，把你的复活的生命、永生、重生的生命赐给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我们请刚才所有举手要希望神的灵来重生你的，已经受过洗的，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做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以前所听的福音也许是一个成功神学的福音。是吧？今天你把你十字架的福音摆在我的面前，在亚当里边，我一切都被定罪，但是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在亚当里边的情欲老我都被钉死了，我在亚当里边一切的梦想都被钉死了，是吧？今天求你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边来，让我能够重生得救，开始一个复活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在我的里边。主啊，求你的大能的生命进到我里边来，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主要帮助我向罪死，向撒旦死，向世界死， 是吧？向自我死了，是吧？向着耶稣基督永远是活的，是吧？你在陈潇的母亲身上所做的，也做在我身上。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